出埃及记第四章，现在开始。
出埃及记第十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的臣仆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
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
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
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并且吃那冰雹所剩的和田间所长一切树木。
你的宫殿和你众臣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了。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
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
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那要去的是谁呢？”
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
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夫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
不可多去你们这 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的。”
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起来。
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
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
于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
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
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
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
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不着。”
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都有天地就乌黑了三天。
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
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夫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
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性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
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体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 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事侍奉耶和华。
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肯容他们去。
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一面，因为你见我的面子那日，你就必死。”
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
在过去这一两个礼拜啊，我们所交通的就是这十个灾。我们也特别讲到这十个灾不仅在当时有发生，而且现在也继续在发生，不仅对当时有意义，对我们今天也是有意义。这十个灾不仅击打了当时埃及的一切的偶像，它的背后也更告诉我们，它把这个整个世界的真相向我们显露出来，让我们明白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那我们曾经已经讲过了六个灾了，第一个灾就是水变血的灾，第二个就是青蛙的灾，第三个是狮子的灾，头那个狮子，第四个就是苍蝇，然后是牲畜的灾，第六个就是苍灾，是苍。那讲到第六个灾苍灾的时候呢，我们特别看见就是那些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都站立不住，不但他们没有办法行法术，因为刚开始他们的灾他还能够行，后来他就不能行了。那到了第六个灾以后，他不但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连他们自己的身上都长了疮。那本来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会特别太注意这两个人，这些行法术的人没有办法行，好像我们就轻轻把它读过去了。但是很奇妙，当保罗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看他就受圣灵的感动，他特别借着这一段话，这一段的事情啊，把他带到末后的时代，带到我们今天这末后的日子，所以跟我们发生很大的关系啊。那这一段话他讲得非常的重，保罗啊，他特别是引用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啊，就讲到了这一段的圣经。所以今天我们要花点时间来看保罗借着圣灵他怎么来看这一段话啊。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所以这段话可以说是今天我们在读十灾里面要插进来的话。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先看一下第三章的第八节啊，他说：“从前亚黎和响匹怎样抵挡摩西啊？根据犹太人的传统，还有我们现在一般我们读圣经呢，就认为这个亚黎跟响匹呢，就当时抵挡摩西的那些术士。所以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特别引到这段圣经，他说他们怎么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换句话说，在末后的时代有一些人呢，他们的行为举止就像这些抵挡摩西的这两个人一样，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因为那些行就是在抵挡摩西的那些行邪术的人，他们后来被显露出来，不但证明他们不能行这些神迹，而且呢他们自己身上也长疮。但是保罗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他特别引到末后的日子，所以从第三章一开始他就讲到，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所以跟我们今天发生很大的关系了。当时他们的情形也跟末世的情形是相对的，也跟我们今天发生的关系。换句话说，是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这个末世是什么时候呢？在圣经里面提到末世啊，根据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给我们的看见，这个末世其实是指的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主耶稣第二次来中间这一段时间都叫末世。所以在神的计划里面啊，好像从时间的开始要一直到主第二次的来 甚至到千年国度这整个的时间当中啊，从主第一次的降生，主的降生，一直到末了这一段时间，在神的眼中来看是末世，啊，所以在希伯来书他特别提到啊，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你看见没有，这末世是从他儿子降生道成肉身以后开始的。那既然从主降生到主再来这一段时间都叫末世的话，那我们现在可以说在末世的最末了的一段时间了，所以跟我们更发生了这一段关系，更有关系了。那这一段时间它是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要叫我们特别谨慎。那时候这个危险到底是什么样的危险，如果我们读下去就发觉最主要的一个现象呢，就是讲到人有金钱的外貌，没有金钱的实意，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所以这段话讲的还不是指着一般的世界哦，这是特别是讲到教会说的。所以他是说在末后的时代，特别是在我们这一段时间呢，在教会当中有一个很可怕的现象，是很危险的。我们人不觉得危险，但是圣灵在这里特别提到这是很危险的。危险到一个地步呢，就是说人有金钱的外貌，人觉得自己属灵了，人觉得自己去按时的去教会，也去参加祷告，去读经啊，去敬拜，但是人不知道了，人失去了那个实际，这个是危险。没有那个实际了，但是还有这个外表，这是很可怕的。如果你没有这个外表了，你可能还会谨慎一点。你有了这个外表以后呢，你可能被自己欺骗自己了，你觉得已经合乎神的心意。如果我们今天来看整个教会现在的情形就这个样子，大部分神的儿女呢都觉得自己还不错，最少我们还有去教会，我们还敬拜，还读经，还追求，但神说这是危险。那怎么会引到这样的危险呢？接下来我们如果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啊，我们就看见他列出了大概有20条到21条的现象。这现象呢总刮起来发觉有跟爱发生关系，因为这里特别提到了怎么样呢，有3个爱2个不爱，就是从这3个爱2个不爱里面就发生出来这么多的问题。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了你爱的方向定规了你的前途。所以你看见我们身上的爱啊，我们的爱是怎么爱法，就定规了我们将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那第一个爱呢是怎么呢？他说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这个专顾在原文就是专爱。所以第一个现象就是人爱自己。主的话是说我们要舍己，但到末后的时代呢，人不但没有舍己，还很爱自己，人专爱自己，人应该是爱神的，但现在的人爱了自己。人爱自己以后，接下来呢就是爱钱财，很奇妙。一个爱自己的人接下来就是爱钱财。如果一个人又爱自己又爱钱财呢，你看后面就出现了自夸、狂傲、放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凶暴。所以你看见就是说我们人的自夸是怎么来的，人的狂傲怎么来的，人为什么会违背父母，为什么会忘恩负义，为什么心不圣洁，原来的根就是爱自己爱钱财。然后后面还有一个第4节，还有一个爱厌乐。爱厌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爱世界爱肉体。所以你看见3个爱带下了那么可怕的情形，甚至到后来带下了有金钱的外貌没有金钱的实意，就是因为这个爱的发生了问题。所以3个爱是专爱自己、贪爱钱财、爱厌乐，就是爱世界爱肉体。那不爱还有2个不爱，所以3个爱2个不爱。一个不爱是什么？不爱良善， 圣经里面讲到良善的时候，都是讲到神的旨意发生关系。所以不爱良善，意思说他不爱旨意，不爱神的旨意，忽略神的旨意不说，还不爱神的旨意，最后当然就是不爱神。不爱神是带进了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因为不爱神，所以才会爱自己、爱钱财、爱宴乐，不爱良善。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这是因着我们对爱走错了方向，就带进了我们的前途，就是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所以保罗特别啊，在末世，在讲到末世的时候讲到这些。而且呢，人不爱神的原因是不给神独一的地位，不爱神是不给神独一的地位。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也爱神，我们也爱别的东西，所以不爱神在这边特别提到，就是说你没有给神那个独一的地位，这是最重要的。我们有就是说有掺杂，我们在神之外还有爱，我们不能说我们不爱神，但因为我们在神之外还有掺杂呢，以至于就落下了这样的光景。所以你看这很可怕，我们不爱神就是不给神独一的地位，不能够以神为我们完全的满足，以我们完全的喜乐和满足，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慢慢就演变出这些情形。然后呢，因着这样子呢，他说却就是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所以在一说在末后的时代，在教会，在神的家里面呢，有一些人就是因为在爱的事情上出问题了啊，这些人呢，他说你们要躲开这些人。他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呢，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终久，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首先给我们看见呢，你不能够明白真道，你常常学习不能明白真道，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就是罪恶，一个就是私欲。有罪的时候啊，就罪没有对付的话呢，你会发觉我们怎么学习也好，我们不容易明白真道。那除了罪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私欲，私欲也是拦阻我们在属灵生命上长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所以一个是罪恶，一个是私欲。但他说有一些无知的妇女就被这些人呢给拐诱了。这里讲到无知的妇女，当然一方面是字面来讲，但是从属灵来讲呢，圣经上讲到妇女的时候讲的是软弱的器皿。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如果生命软弱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受到就被带离到这个真道啊。所以从前亚黎跟羊皮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所以你看摩西就把这些人呢跟我们在出埃及记所读的人放在一起了。所以如果不是摩西在这一段话给我们解释那么清楚，我们还真觉得我们在读那些刑法书的，我们就把它带过去了，我们没想那么严重。原来圣经上在旧约里面提到这些人呢是有目的的，在新约里面给我们看见有一些人就像他们这样子啊，这等人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那怎么样能够逃躲啊，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脱离那个软弱的光景？后面保罗就把这一段话讲出来了。他说然而但你，当时指着提摩太，也是指着我们说的啊，但你呢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后面这句话嘛。所以在这里呢，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当然也提醒当时的教会，当时提摩太是在以弗所教会，所以特别提到是对以弗所教会说的。我们知道以弗所后来他的堕落是怎么样呢？离开了起初的爱，记不记得？所以你看也是在爱上出了问题，所以这跟这里的正好是吻合的。 所以保罗借着圣灵在已经提醒他们，你爱的方向是定归你的前途的。果然以弗所的教会在这一点上没有对付的清楚，所以当到了来到启示录的时候，神借着约翰就跟他讲了，你已经失去从起初的爱中，你失去了，你堕落了。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但是他对提摩太讲，也是对我们讲，他说，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跟品性。保罗的教训其实就是主的教训，就是这些使徒的教训。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要服从教训，但这个教训必须是主的教训。今天有很多人的教训出来，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你是服从了我的教训，因为保罗是从主那里直接领受的，所以他的教训代表主的教训，所以我们总是要回到主的教训面前。我们要对人的教训有一个问号，我们要与神的话来相对。但很感谢主，在这里保罗不仅提到他的教训，也提到他的品性。换句话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注重在什么教训上面，我们没有注重在品性上面。品性是说教训你吸收了以后你应该有的改变，在生命的改变，那是品性。不仅如此呢，还有志向。保罗的志向是什么？保罗有一个志向，对不对？保罗的志向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五章第九节讲的。他的志向，他说 他有一个志向，怎么样？总是要讨神的喜悦，这是保罗的志向。然后有信心、宽容、爱心、忍耐，这些都是，还以及后面所讲的逼迫、苦难。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如果我们真的要在真道上站立得住，你要懂得这些教训，你要学习这些教训，你还让这些教训在你里面成为品性，然后你要有一个志向是要讨主的喜悦，然后要有信心，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不但要信，而且信他是，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还有宽容，连宽容是对着人说的，忍耐是对着事情说的。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到，你看，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的话，你就讲到你必须要在神的话中有根基。所以后面就讲到了怎么样呢，这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保罗特别讲到神的话，而且在以弗所书保罗也特别提到，你知道我们要被建造啊，在这个根基上面被建造，在神的话上被建造，让我们能够完全借着神的话呢，我们来得生命得灵啊，让我们生命得以完全，能够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你看后面就讲了这段话。所以当我们要回到出埃及，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啊，出埃及读到这第六个斋的时候，你就发觉原来呢，这里面的属灵的意思一直在提醒我们啊，特别在末后的时代也会有这样的情形，所以要我们谨慎，要在爱神的事情上要能够专注，要清心，否则我们就很容易落在金钱的外貌，没有金钱的事业。我们必须要对神的教训，还有主的品性，主自己的那个生命的发表，还有这个志向要讨神的喜悦，在神的话上有根基，我们才能走前面的道路，否则我们就很容易落在被诱惑失去了那个金钱的实意，而仍然有那个金钱的外貌。所以这是我们上次读完第六斋的时候呢，其实插进来的话我想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要特别提出来。然后现在我们要讲到第七个斋啊，第七个斋就是冰雹啊。我们从第九章的第十三节开始看起啊，这上次我们没有讲完的第九章的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他说你清早起来要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所以神借着瘟疫呢攻击他，并没有除灭他。神实在是蛮有怜悯的，神可以，他说我如果真的用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呢， 和你的百姓，你们早就从地上出灭了。但是他说，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他，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到明天约在这个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本来神所降的呢是雨，你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神降雨给好人啊，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啊，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说，你说，你看神实在是神的爱实在是完全的，但是现在人因着刚硬的缘故呢，神没有降下雨来，神现在开始要降冰雹。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像这样的冰雹。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吹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所以你看神实在是怜悯，神降灾，但神实在还劝他们保守他们啊。但是那些不把耶和华的话啊，就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臣仆和牲畜跑进家来，但他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所以你看见有两种人，很自然的两种人，一种是敬畏的惧怕的，一种是不把这话放在心上的。所以你看见我们今天读神的话也是这样子，我们就是两种心态。有的时候呢，有些人就是这么敬畏，听了就遵行，有的人就不肯，就后来就你看就是受苦。就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菜蔬上都有冰雹。我们到这个，我们讲到这个十灾啊，都是击打埃及背后的偶像。那这个冰雹呢，击打什么样的偶像呢？有些研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是击打他们，因为他们是拜火，拜火神。你看在中国也是有拜火教，你记不记得，他们觉得火他们要拜，所以当神见着降下鞭炮的时候，你看后面就有火掺杂，就有火掺杂，就耶摩西这样升天掌，就耶华就打雷下暴，有火闪到地上，耶华下暴在埃及地上，那是暴雨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那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一处圣经，就是启示录第八章第七节。启示录第八章第七节，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所以你看见这不但是出埃及记有这样的灾啊，等到在七号的第一号的时候也有同样的灾，就是冰雹跟火还掺着血丢在地上。所以你看见神从前怎么做事啊，神将来还要怎么做事。所以如果我们读神的话，我们就知道，就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知道神做事的法则。我们到七号开始呢，其实就是灾难开始了，就是灾难的开始。等到第五号的时候就大灾难了，而且后面就开始祸灾祸灾祸灾。所以前面的四号虽然是灾难的号，但实际上神还是带着怜悯。所以你看他只是，他还是打在地的三分之一，树的三分之一被烧啊，所以你还没有看到直接是落在人的身上啊，真正是在灭绝人。所以神还是在带着怜悯，所以借着前面第七个灾，冰雹的灾，给我们看见神从前怎么做事，将来怎么做事，而且今天怎么做事。你知道就很奇妙，就在上个礼拜四， 在那个科罗拉多的北方就下了大冰雹。那这个冰雹，他们那是不是是龙卷风带进来的冰雹？这龙卷风当中风很大，造成很多的伤害，很多的损伤。但是呢，如果你看新闻的话，它那个冰雹很厉害，它的速度很快，它的报纸上怎么形容它啊？它形容它的冰雹像机关枪的扫射，是45度下来的。所以你就看见呢，神从前怎么做事，神今天也在做事，将来要怎么做事，就一直在提醒我们，希望人呢怎么能够悔改，不仅是对着不信的人，也是对信的人。因为今天你知道我们常常的心就是不够谨慎，好像主来的日子还早，我们没有一个心态就是说主快来了。所以主你看一直到最近还在做同样的事情，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就是说神一直要提醒我们啊，要预备主的再来，要警醒。那既然这个冰雹，神借着这个冰雹要向我们启示这个世界的真相的哪一面呢？我们知道前面的六灾我们已经讲过了，每一个灾都把世界的一个面给我们显示出来，就好像水变血，就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所带来的一切啊，你追溯源头到最后都是死亡。当我们看到青蛙的时候，蛙灾，我们知道青蛙是代表胡闹不圣洁，所以你看这个整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都是一场空，都是一场闹剧。那冰雹所带来的要给我们看见的是哪一面呢？我们必须来看一处的圣经，我们来看以赛亚书28章。以赛亚书28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祸灾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江蚕之花。这里讲到以法莲，就当然就指着当时的北方那个10个国说的，以色列国说的啊。他们心里高傲，你看他们骄傲到一个地步，他们根本就不敬畏上拜偶像，他们以所夸的为冠冕，其实呢他们像江蚕的话他们不知道。接下来他就说，看哪、啊、主有一大能大力，像一阵冰雹，像毁灭的暴风。所以主的大能大力者就像冰雹，这个大能大力者当我们知道是指的亚述说的，因为我们如果读历史的话，我们就知道这是指的亚述说的。这个冰雹呢，就是神的审判，像毁灭的暴风，像瘴疠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他们所夸的冠冕嘛，现在神要把它摔落于地，就借着这个亚述帝国把他们掳走了嘛。好，然后我们再看第十。我们从第16节好了，我们从16节开始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炼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然后他说，我必以公平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闭锁，大水必瞒过藏身之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它是用冰雹冲去什么？谎言的闭锁。反正冰雹是对着谎言说的。换句话说，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世界没有真理，世界是充满了谎言。所以你先可以看见的是谎言到处猖狂，只有我们的主是真理。所以你看见这个世界是充满了谎言，神是借着冰雹 还把谎言的闭锁给冲去。这是世界的真相啊！神借着这个冰雹显出了这世界充满了谎言、虚谎。不仅人是虚谎的，世界也虚谎，所以在这里找不到真理，在世界上你找不到真理。所以神借着这些降灾呢，要把我们的所有这些，就是这些世界的本相给我们显露出来，好让我们能够离开埃及。啊，这个埃及不是我们的家，是必须要，不是我们要留恋的地方。所以到二十五节，他说在埃及遍地暴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所以你看见在外面的人和牲畜就打死，因为前面说他们就必死。所以这个灾呢，从第七灾开始呢，你看就有人伤亡了。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所以你看见埃及有冰雹，以色列没有冰雹。本来呢都是降雨，都没有冰雹的，现在呢埃及地有了冰雹，以色列没有。所以你看见再一次提醒我们，神真的是要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神实在是满了爱满了怜悯。这时候法老就打发人召摩西亚人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那时麻和大麦被暴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了花，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有长成。你看这是神的怜悯，所以连神击打的时间呢，你看这些大麦跟麻它击打了，小麦和粗麦呢还没有长成，所以没有击打，其实也是为了他们将来的粮食。看啊，所以神实在是在审判中实在是带着怜悯。所以摩西离了法老出城，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和暴就止住，雨也不再浇在地上。法老见雨和暴与雷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讲的第七灾了啊，我们就大概的提一下。我们现在要讲的第八灾，第八灾是讲到蝗虫的灾，蝗灾啊。我们知道埃及人拜的一个偶像就是蝗虫，在偶像上面有个蝗虫的头，然后他连蝗虫都拜，所以人实在是很可怜。所以这十个灾基本上就是他们的偶像。那神要击打这些他们的偶像，就派了蝗虫来。神有他的目的的，因为神要把这个世界的另外一个面给我们显露出来。我们先来读一点他的圣经，就从第十章的第一节开始看起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我们上次提过，不是神在原文里面，不是神使法老的和他的臣仆刚硬啊，在原文的意思是神容许他们刚硬。因为我们也跟法老一样，我们一样刚硬，没有人不刚硬的。但是我们因着神的怜悯，神不容许我们刚硬，所以神借着各样的管教让我们慢慢的柔软下来。所以我们原来真的非常刚硬，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历，但因着神的怜悯，他管教我们，慢慢把我们的心就软化下来。但在这里呢，他容许法老和他的臣仆的心刚硬，有一个原因是为了在他们中间显出这些神迹啊，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给你的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换句话，这些是对我们说的， 当我们看见这些神迹以后呢，是要叫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他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结果摩西亚人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并且吃那冰雹所剩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树木。所以你看见冰雹打下来以后呢，还剩下了一点呢，现在蝗虫要来了，我是要把它吃尽。蝗虫常常过去以后，你看整个就所剩就无几了。然后你的宫殿和你众臣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了。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就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络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于是摩西亚人被召回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那要去的是谁呢？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然后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所以你可以看见啊，法老是一步一步的让步，对不对？之前呢，当摩西去跟他谈判的时候呢，他不但不听，他还说耶和华是谁，不但不听，他还降更多的苦工给他们来做。后来他慢慢让步了，他说你们去是可以，不要走太远。所以你看他是一步一步的让步，到现在呢，他说你不要都去，你壮年人去就好了嘛，把小孩子留下来，这是仇敌的诡计。所以可以看见吗？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怎么样，神愿意就是说，好，你们这些成年人去吧，小孩子留下来。所以神在我们身上也做同，仇敌也在我们身上做同样工作，我们的孩子就很容易被他带走了，借着各样的引诱，各样的环境。所以我们要把孩子带在主的面前，虽然他们被引诱，但我们还不断的要为他们祷告，按着神的话来教导他们，因为这是仇敌的诡计。所以这给我们看见的是仇敌的诡计。于是他们就从法老面前被撵出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张，吃蝗虫从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的。好，现在就讲到这个蝗虫的灾了嘛。蝗虫的灾呢，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审判，没有错。我们讲到蝗虫的灾，我们需要来看几处的圣经啊。首先在约珥书，我想我们很熟悉约珥书啊，提到了蝗灾啊。约珥书是在何西阿书的后面，如果你能翻到但以理书的话呢，但以理书后面何西阿以后就是约珥啊，约珥书。约珥书第一章第四节，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蚬子来吃，蚬子剩下的蚂蚱来吃。所以你看这边有四种虫，对不对？茧虫、蝗虫、蚬子、蚂蚱，这四种虫呢，其实都是蝗虫的同一种，只是它不同的生长期，从幼年一直到成熟，成熟就是蝗虫啊。所以你看，四种虫，神派了四种虫来吞吃以色列人的地。所以这四种虫呢，是代表 神的审判。那当然这四种虫，如果我们读预言就知道，这四种虫就是那四大帝国要来的四大帝国啊，就是从那个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跟罗马来吞吃，所以吞吃过以后呢就所剩无几了。你看，所以借着这神借着这四个帝国来审判了以色列。好，然后到了第二章，约珥书第二章，我们来看二十五节，第二章二十五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你看到没有？这原来这就是这四个虫，实际是军队说的，就是蝗虫、蚊子、蚂蚱、茧虫，那些连锁吃的，我要补还你们。OK， 所以你看见呢，一方面他在那边提到了蝗虫，啊，这四种蝗虫就是军队。但是呢他又讲到这些蝗虫来吞吃什么呢？连间所吃的日子我要补还你们。换句话说，原来呢这蝗虫的代表是吞吃了什么呢？吞吃了我们在主面前的连日说的。所以这世界神为什么要借着蝗虫来击打这个世界呢？就换句话就是说，我们所有活在世界里面的日子在神面前都不算数的，世界是吞噬我们日子的。所以我们需要像诗篇九十篇的祷告，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但这感谢主这边也告诉我们呢，虽然这些被吞，这些连日被吞噬了，但神有办法把我们补偿回来。你看我们从前很懊悔，很多时候我们活在世界的里面，今天我们觉得失落很多，但是有办法，神有办法把我们这些日子再补还给我们。怎么补还呢？我们来看，继续还来看几处圣经。我们首先来看箴言，箴言第三十章，箴言第三十章第，我们看二十四节，地上有四样小物却甚聪明，地上有四种小动物很聪明，这是圣经的话。所以圣经上意思就是说，圣经要叫我们来学习，从这四种小物来学习怎么样得到智慧。所以这四样呢其实都是我们的榜样啊，但是我们今天不提其他的，我们只提二十七节。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这是神的智慧。所以你看这边讲到蝗虫的智慧在哪里呢？它没有君王，它却能够分队而出，这什么意思？你记得以色列人曾经没有君王了，对不对？以色列人在四世纪的时候，他们讲到就那时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但是蝗虫不是这样子，蝗虫没有王，他们就分队而出，你看到不一样。一边是任意而行，一边是分队而出。所以箴言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要从蝗虫来学教训。以色列人这些人就是因着呢他没有王，他们反而就是个人任意而行，结果他们就向撒母耳要王，你记得吗？撒母耳很难过，因为什么？因为当时撒母耳是他们的士师，所以撒母耳就很难过，他到耶和华的面前来寻求，耶和华就安慰撒母耳，怎么讲呢？他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他们是厌弃我做王。换句话说，神从来以前没有给他们王，他们想要模仿外邦人得一个王。神为什么不给他们王呢？因为神自己是做他们的王。换句话说，他们应该像蝗虫一样，蝗虫没有王，但是蝗虫懂得分队而出， 他们没有王并不代表他们真的没有王，他们只是没有像外邦人没有王，他们有一个王是神做他们的王，但他们厌弃了神。所以神呢，意思他们当跟神要这个要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件恶事，但是神因着神的怜悯啊，借着这件恶事呢，神把它变成了一件好事，然后成就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后来就带进了大卫，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意思就是说大卫虽然在这里做王，但是大卫呢是按着神的心意在做王，就好像做王一样。所以借着大卫呢，就带进了将来的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你看，这变成了从一件坏的事情变成了好事，成就了神永远的旨意。所以神说你要学习，要像蝗虫这样。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启示录第九章。启示录第九章是末后的三个号，也就是灾难的号，也就是那大灾难的起头，是从第九章的第五号开始的。第五号一开始啊，你就发觉有蝗虫从屋顶跟上来了啊。我们读一下，从第一节开始，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心从天落在地，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这蝗虫很可怕的，对不对？第七节，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然后你来看十一节，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你看到没有？这个蝗虫有王的，所以这是无底坑的使者，就敌基督上来做他的王。所以你看有两种，对不对？一种是灭亡的，他们懂得分队而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但到末了呢，仇敌做同样的工作，他也派蝗虫上来了，但他来做他的王。所以你看，我们要认清楚他这里面的那个他们的对比。好，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还要继续要从蝗虫来学功课。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四节，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你看这里讲到蝗虫了，但是约翰在这里吃蝗虫野蜜啊。约翰当这里是有我们是讲属灵的意思了。约翰是神的先，神所派来做主的先锋的人，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是吃蝗虫野蜜的。我们的约翰是什么呢？是拿细耳人啊，拿细耳人，换句话他是完全奉献给神的人啊。他活在神的面前，他的特点是什么呢？有一个特点是蝗虫。我们等一下来看他为什么要吃蝗虫啊。我们再来看，就是民数记十三章，我们很熟悉的圣经啊，十三章。最后一节，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 据我们看自己就如马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这边是讲到十二个探子回来以后呢，他们的一些报告，就看着那个亚哈族人跟伟人一样，自己像蚱蜢一样。然后十四节，是不是十四章？十四章我们看这个，我们看第八节开始看起，这是约书亚和加勒讲的话嘛，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来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他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应聘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所以你看见没有，在这里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一方面呢，你看这其他的探子觉得自己像蚱蜢，他们像伟人，但是这两个人呢却看见他们像自己的食物，换句话他们是可以吞吃他们的。那我们再看一处的圣经，约书亚记十四章，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所以我们只是再复习一下。约书亚十四章，第十节啊，约书亚第十四章第十节，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八十五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经过了四十五年，你看加勒他无论是征战是出入，他力量没有衰败，四十五年了没有衰败。为什么？因为他把那些敌人当作他的食物来吃。好，最后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就好，利未记十一章，利未记十一章二十节，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你们都当以为可证。只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你们还可以吃，其中有蝗虫、马蚱、蟋蟀与其类、蚱蜢与其类，这些你们都可以吃。所以在这边你看就特别提到了，以色列人，神教以色列人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不能吃的，有些是洁净，有些不洁净的，当然这些都是有属灵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按字面来看，我们是看属灵的意思。为什么可以吃蝗虫、马蚱这些、蚱蜢这些东西呢？本来他们是有翅膀又用四足在地上爬行的，这些都是可憎的，但现在他们是有足有腿还在地上蹦跳，你们就可以吃。换句话说呢，这些所代表的是他们有一个能力，能够脱离地，脱离世界，换句话虽然他在地上生存，但他随时有能力可以跳脱开来，跳脱这个地，跳脱的世界。这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所看见的，从蝗虫或者从这些马蚱呀或蚱蜢啊这些的比喻来看呢，就是说原来当你吞吃它的时候呢，在你来讲就产生了能力，这个能力呢是你能够脱离世界，不受世界的吸引。所以你看为什么施洗约翰他是蝗虫一眼，因为他全心向着神，他的心是在神的身上，所以他能够离开地， 他能够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能够做神，做我们主耶稣的前导，给他预备道路。为什么迦勒能够经过了45年力量不衰败，征战出入，从前是怎么样现在还是怎么样呢？因为他把仇敌当成他的食物。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懂得啊，支取这些的时候呢，神就把我们失去的连日又补偿回来。所以今天我们在读到这个蝗灾的时候，一方面你看这蝗虫所代表的乃是世界所吞吃我们的日子，但反过来呢，就因着这些蝗虫所代表的，你看不管是我们的仇敌也好，或者是说神给我们预备的难处也好，当我们不是惧怕他，我们反而能够靠着主的能力能够胜过他的时候呢，神就把每一次的得胜，神就把我们的日从前的日子给我们补偿回来。就好像怎么样呢，你在神的殿中住一日，好像在别处住千日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就是说呢，那一般我们常常觉得，就是说我们很容易觉得我们知道我们要脱离罪，但我们很少知道我们还要脱离世界。所以这世界借着蝗虫来向我们显示出来。然后我们来看第出埃及记第十章，我们继续看第13节啊。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是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市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昏暗了，黑暗了，又是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于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地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所以这个就是第八个灾了。第九个灾是黑暗之灾啊，我想我们没有时间把它讲完，因为第九个灾也是很重要的。第九个灾跟第十个灾是长子的灾啊，这两个灾我想我们留到下一次来讲，因为第九个灾也是很要占很长的一个篇幅，虽然这边很短，但里面意思也很深。第十章也是一样，那个长子灾也是很意思很深的，所以我们留在下一次好了。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好吧？我们有一些祷告。